我们开始祷告，请大家低头默祷，大家一起默祷。感谢你，天上大能的神，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你是公义信实的神，你是世界历史的掌控者。
是的，
您在人间掌权，您就是我们的天父，万军之耶和华。你是赐平安的神，爱我们的神，是将仇敌践踏在我们脚下的神。在过去的一周里，您保护了我们，使我们平安，得享您的恩惠。今天是您得胜的日子，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知道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要向您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献上敬拜。因为一切荣耀权柄和尊贵都是您的，直到永永远远。神啊，今天我们怀着一颗诚实坦荡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您检查我们的心。我们是您的孩子，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应当像你，并像您所教导的那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与我们的身份相称，不给身上留破口，不给撒旦留地步。求你的宝血随时，求你随时拒绝从撒旦，我们要随时拒绝从撒旦来的试探，时刻荣耀您的名。求您向我们显明您的心意，使我们时刻讨您的喜悦。神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你，求您用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的会场，捆绑撒旦的一切拦阻。求您与今天站在讲台上的仆人同在，祝福他能够将您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求上帝亲自与我们讲话，并求上帝赐圣灵与我们，在我们的心里安静我们的心，并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您的话，并能够谦卑顺服于您。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门。
下面有中副弟兄来讲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您平安。好，我们再次为今天的剪裁祷告，好吧？求主来带领我们今天的工作，特别会祝福这位比大家更软弱的孩子，求主能让他会有他自己的圣灵来带领他，使他能会有单简的道理。好，我们在这地图上慈悲全能的上帝，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美好的机会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敬拜，向你祷告，向你唱诗。我们真的觉得是非常的幸福，主啊，我们真的，我们在本来是我们在你的恩典上面是没有福分的，主啊，但是你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发明了这个救恩， 而差遣你独生儿子来到世间，为世人而付出，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有机会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真的谢谢，我们今天当要抓住这个机会。当我们还没有相信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不要把这个时机错过，让我们会接受你这个救恩。主啊，求你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接受的人，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明白，让我们怎样去抓住现今的机会，去传言你的道。主，求你与我们今天的工作同在。这孩子比众人更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加给他力量，赐给他能力，让他能有单简的道，让他按照真理分解你的道。主啊，这样的话语解开成发出电光，是愚人得到通达。主啊，请你照样的向我们赏天，哦，向我们施恩，打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主啊，请你会解禁这孩子，哦，用你自己的炭火来解禁他的口，使他说出来的多是你上头的恩典。谢谢你，主，我们的会场会众多仰望在你手中。求你高举十字架，摆回仇敌的座位，把你自己的灵释放我们的会场，让我们的会场满有属灵的空气。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今天和大家所谈的一个题目叫做抓住现今的机会。抓住现今机会，我想问一下大家，你现在在家里在工作，是不是就是说是做的事情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或者你在家里独自待着的时候你是做些什么的？在上网的时候你到底是看些什么的？还是玩一些游戏呢？还是看一下电视呢？还是看一下新闻呢？还是去逛一逛那一些属灵的网站呢？现在就是一个网络的时代，现在许许多多的人，现在男孩子女孩子多是成为格鲁山的孩子，哦，他现在他根本不需要出门。以前我们多称那些女孩子，哦，还没出嫁的那些就闺女啊，他们都是坐在台楼上的，哦，只能在那里生活，没有给他出去的。现在的孩子，现在在网络上的话，你就让他出来，他不想出来，只是坐在那个电脑的面前和人家聊天。现在真正的成为以前那一种的那一种什么烟台女孩啊，那种小姐一样的，哦。现在真的不需要那个大人给他监督，或者不需要大人给他你必须要待在家里什么的，他自然而然的会待在家里，待在做什么？上网聊天，哦。所以现在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实在带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危机，也有许许多多的好的东西，看你如何去对待。我想有很多人你知道这个网络的，但是你到底去怎么去操作啊？如果好的方向发展，你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是更好。现在的网络也开起来，我们现在的那一个新闻啊什么是非常的好，哦，一下子你一点击一搜索就会搜索到任何的新闻，大家也会知道近段时间发生什么事情，是吧？日本的地震海啸，哦，我们如果没有网络的话，可能发生了这么久到现在才知道。可能现在晚上我那一天的11号的下午，哦，一看怎么日本又发生地震了，当时我没有那一次汶川地震的那种心动，不知道为什么汶川那地震，我坐在那一个电脑前的时候， 他那一个魂性里面有一种的那个信息弹出来，他说四川汶川汶川发生地震，死了多少人？哇，我那个心啊非常的沉重，不知道这次这个比我们汶川更大的一次灾难临到，觉得心里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大的感动，也求求怜悯哦，可能是我们有那个对自己的国家的那些人们哦，比较会有那一种亲情感一点哦，觉得自己比较接近我们一样。看到这个日本受了这么大的灾难，好像无动于衷哦，很可怜。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个题目就抓住现今的机会，我引用的一段的经文啊，就是《路加福音》第19:1-10讲到一个撒该的故事。从撒该的故事里面，我们去看现今的机会，抓住有现今的机会。我们先读一下这段经文。打开《路加福音》第19:1-10。路加福音19:1-10。好，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
去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看见耶稣是可怜的人，
只因他
人多，他的身体又矮，
所以不敢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山路，要看耶稣，因为耶稣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一同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多私下议论说：“他进到别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这儿子的水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发难的子孙。人来就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我们看到里面耶稣讲到了两个今天哦，你看到两个今天，所以今天是非常之重要的，今天是非常好。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来看看这个撒该到底是什么。我在2002年那一个圣诞节你们可能都还没有来，我正式演了这位撒该。当时我演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心灵极限那一种的感觉哦，觉得那一个撒该虽然是富有哦，穿着那种直袍，还有那个打扮是那个大的肚子哦，也许我现在去打扮的时候更像那时候那些的台词哦觉得这个撒该啊也实在非常可怜哦，他虽然有拥有了这么多，但是没有许许多人去恨恶，有和许许多人对他的排斥，并且连他的女儿多憎恨他，这到底为什么？所以我前这个礼拜就想啊，撒该怎么回事？所以我再次要把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拿出来讲一下。我在我们的论坛上看到有一篇的文章，它是叫做“穷的只剩下钱”，你穷吗？有人说我穷，那怎么表达你的穷？因为我没有一分钱。其实没有钱不是完全的是穷， 穷的就是剩下只有钱的时候你才是穷，这是什么？你只有钱什么都没有，你除了钱以外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是吧？你什么的东西都没有了，那钱哪都有什么用？所以这是一个有一个人写的，这个穷的只剩下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那你对神是对这个钱是怎样看的？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撒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个怎样的人？你要是看撒该是个怎样的人呢？是撒该是个税吏长、财主，这里是已经明明的写到，撒该是个做税吏长的，并且他是一个财主。这个税吏长也就是现在的税务局局长一样的大小，可能他是掌管当时的耶律哥城的税务的事情，他掌管的。还有一个，他因着这个税务局里面的东西，他从中捞了一笔的钱。因为当时的他纳税局该上的时候，他从这些人民当中呢多抽了一点，所以把国家所定下来的那些的税的那一个额交上去了，那余剩的从那里讹诈过来的、拨接过来的或者是多取的，他都留在自己的口袋里，所以他就慢慢的积累成为财主。这个是一个财主所以他就这个得了很多的不义之财得到了一个不义之财。他呢主要的来源都是从勒索啊、夺取啊这个方面去把中饱私囊，才能成为一个财主的。我们现在可能在座的没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贪恋这一些钱财，是吧？但是人的那种贪的心呢总是会有的。没有去好像撒该这样的位置来给我们做，没有那个机会去讹诈别人，但是我们里面的那种心态，我们里面的那一种的心，那种恶的心还是会有的。如果你有一个机会领到的话，可能你还不如撒该。不要说是撒该这样，我们现在说他不好，可能如果有一个机会是像撒该这样的位置给你的话，可能你比他更惨。那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是吧？我们看别人都是好看的，我们看别人都是好说的，说别人都是好说的。但是如果你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刻，你该会怎么做？撒该是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好，我们又看一看这位撒该，他为什么要来看的耶稣为什么要看耶稣？这里有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他就是看到了耶稣在他的旁边的乡村里做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迹啊，所以他听到了耶稣可能今天会来到我们这个伊列格城，所以他呢也要去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还没在看耶稣是到底怎么样的人，他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他正在思想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他是个税吏长，他是个财主，他可能当时就是应验了我们现刚才我讲的一句话，他穷的什么只剩下钱，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钱，他穷的只剩下钱。所以他觉得这位耶稣，我看看他影响力这么大，那我也要去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是我能会得到境外的财富，不只是钱，
还有更多的事，更多的亲情啊，爱情啊，友情啊，是吧？我能不能得到？所以呢，他心里有也在琢磨，他心里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缺，所以他会来救，来寻找耶稣，来看耶稣。他行了这么多的事，我可能也会得到他的帮助。其实他呢，是一个虽然他是有钱，但是他在弟兄当中是比人家输液。你看犹太人，犹太人看着你这些税吏的是什么？是罪人，是社会的败类啊，是我们，是我们的仇敌啊！你专门剥削我们自己的弟兄哦，纳税给该杀，你是个叛徒、汉奸。如果我们当时在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刻，有一个汉奸到了你的面前，过到你的面前，我们恨不得就把他杀掉，对不对？是吧？他们的心态也是一样的，看到这些的油奸呐、啊，你这个出卖我们的弟兄啊，谁看得起你？所以他被人鄙视的，他更在弟兄当中，他虽然他由这个税务局是一个局长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些局长一出来哦，来来来，我们今天到某某的酒店，我们去喝一顿啊，吃一顿啊，啊，我介绍几个美女给你认识认识啊，现。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他们也不会拍他的马屁的，他们避而远之，他们就根本不会顾他，只是骂他。其实他的心里是非常难受的。如果你一个人出去的话，不受人欢迎，你的心理压力如何？如果你失去了社会上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话，你出去会有什么的感觉？人家都看到你在躲避的时候，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我们都要思想一下，亲弟兄姊妹和牧者们。我当时在演这个台词，有一段的那个话剧里面有一段的那个台词，或者和一个情景啊，就是说他的女儿也厌弃他。为什么他的女儿厌弃他？因为他只是顾钱，而根本不顾他女儿的感受。他用钱，他说要什么我可以买给你，要什么我可以拿给你。但是根本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他里面的那种爱关系。你在家庭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在家庭当中，你的感觉，你如果被你自己的孩子们是憎恶，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没有关心他们？你可能为了你自己的事业，为了你自己的赚钱哦，就没有感，没有去时间去照顾你的孩子，没有时间去管理你的孩子，没有时间去陪你的孩子玩。其实他根本不是在乎你的钱多少，孩子多是在乎你对他怎样的好。这个好并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你的关心，你的爱护，只要你爱护他，只要你关心他，只要你体谅他，你怎么的穷，他还是会尊敬你的。你不要你有了钱，人家都会尊重你，没有的。我们以前有也是从穷中过来的家庭，你难道不尊敬你的爸爸吗？你的爸爸妈妈也很辛苦的赚到一点点的钱，他们用他的那种爱来维护你，用爱来关心你，剩余几百万的家产放在你的面前，可能有几百万的家产可能会令你败坏。所以当时这一个撒该他心里的压力实在太大，所以促使他去见耶稣。他觉得这个机会是不能失的， 因为这一次耶稣一过，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来了。因为这一次耶稣一过以后，他就钉十字架了。所以他这一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他说我要出去看看耶稣他是个什么人。其实在耶稣还没有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耶稣，其实他正在想我是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要朝见耶稣的那一个以前，你一定要思想你是个怎样的人。你要看到我是不是一个罪吏，是不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不是一个心灵有压力的人，是不是一个需要爱需要关怀也需要一些人的关注的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你心里的压力给你带来了受到了那种受心灵的压力，其实把你里面的那种思想的压制是胜过你坚强的。他说他觉得我虽然有这么多的钱，但是看到那些朋友都来躲避我，看到那些的家里的人他们都厌弃我，那你又拥有了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所以他正在思想耶稣一过来可能会医治我心里的那一种的病啊。因为耶稣也医了很许许多多的神迹和奇事啊，医了许多的病人，他可能也就会医治我这一个心病。他绝对是心病，他是个心病的来源，所以他就不怕困难，他就过去了，他就去朝见耶稣，他去看耶稣，他去看耶稣有一些的难处的，不是那么容易去可以看到的。因为他圣经上说他是个人非常有矮的一个人，他可能比我还矮多啊！他在人群当中呢根本是看不到耶稣的，耶稣有很多人围着他，很多人在他的旁边，他如果在一个小孩子一样的钻在下面怎么能看得到啊？所以他就想尽了办法，哎，他就看看那个路旁有一只的桑树，他就根本不顾面前，不顾那个脸面的事情，一个大人，也就爬上了那个桑树，好像小猴子一样的，耍猴子一样的，他就爬上那个桑树，他去等待耶稣的路过，所以他为了这个机会，他愿意失去了这一些东西，面子他就不顾了，我要看看耶稣，我要看看耶稣，所以他就爬上了桑树。他克服了这一个矮的困难，他就在那里。其实耶稣多知道，你一个人有新的人去追他。我们前个礼拜听到了这个黄老师怎么讲的，有这么多的人在他旁边拥挤着，但是他没有感觉到他的能力从身上出来啊。他为什么他突然会说，我的能力从谁来摸我？我的能力，我感觉我的能力出来了。这个能力出来，并不是在于你无缘无故的挤着他那些能力能够出来的。他的能力出来是在于那一个人的需求，那一个人的需求，那一个人的需要，那一个人的信心，才能让耶稣的能力出来。他会有这种感觉。我们这次的撒该也一样，他来追求。他爬得这么高，耶稣早知道他有心来追求，所以耶稣一路过的时候他就叫他，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救恩要到你的家里。这句话太宝贵了。耶稣这一句话让这位撒该生命完全得到改变，完全的得到改变。好，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你是不是为了去追求耶稣克服许许多多困难呢？我想有很多人他一点点的拦阻就把你拦阻掉了。你看看我们去年有几个人受洗？是三个人受洗。好， 一转过来看看有几个人今天在这里聚会呢？三四个人。那十来个人到哪里去了呢？他可能就是一点点的拦住了他去了。我看有，我以前是打了，前个礼拜我给一个打了电话，我用我的电话显示的时候他从不接，打了很多很多不接，然后我那天，哎呀，不可能他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又把我的电话号码隐藏起来，好，我一打过去他就接了，哇，我说你呀、啊。怎么这么久没有来我们的团契了？为什么呢？他说：“哎呦，女儿过来啦，怎么样？我需要很多的钱呢。”我说：“你只有两个人在这里，我是四个人在这里。”我说：“我家的费用比你家多多少？你两个人的费用是吧？我们还有两个孩子，必须要很大的费用啊。所以我家也是一个人来做工，也能扶持下去。难道你做比我们差不多的工资，哦，维持不过去嘛，是吧？”这个就是这一点点的东西就让你拦阻了与追求神的意志。所以现在呢，撒旦是千方百计的设法让你一点点的东西就把你拦住，这说明你的信仰，你把耶稣的位置摆在那里就很明确了。有的人为了工作他就离开了啊，他就离开了。有的人就是为了某某一件事情他就愿意去跟朋友约会啊，也不愿意来到我们这里去敬拜神，他觉得我这个约会比敬拜神更加重要，是吧？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看我，所以根本不先上该当时去追求耶稣那样的心切，那愿意克服困难。可能你里面没有需要，可能你就是成为拥挤耶稣的人，那你是多么的可怜啊，只是成为拥挤耶稣的人。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成为拥挤耶稣的人的话，那将来你会失去那本该有的那种身份，那你该怎么办？你要思想的，你到底成为拥挤的耶稣呢，还是真正的去追求耶稣的人？耶稣他是一个，他是神，他是因着你的需要而给你的。有的人他说：“哎呦，我信了耶稣，什么好处都没有得着，因为哪你不需要他，你也没有向他祷告啊，你也不追求他，那他什么东西都给你啊？你要付出的多少，你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仰望有多少，你才能会得到多少，这是成正比的。”你如果没有发出来，那你现在耶稣给你连门没有。所以你要学习祷告啊，你听了八年的道理，祷告的一句话还都不会说，还说耶稣你为什么不给我，还也许还有一些患难临到了还埋怨耶稣，这能行吗？所以你祷告你必须要追求啊，你没有追求绝对不能祷告的。我觉得我想起我以前那自己在追求的时候，哦呀，那个祷告真的很心切的，那种祷告很受损的，那种祷告就不顾你旁边的人会不会受到我的影响，我在半夜三更还在家里那个跪在那里哗啦哗啦的祷告，旁边的人说：“我发现明天祷告少，小声一点啊，小声一点，影响我们休息。”哎呦，你如果受到了和耶稣那种亲密的感觉，你根本顾不了那一种旁边所在的人，你当时觉得自己很亲切很需要耶稣的帮助。好，现在我也忍了，现在世界的冲击哦，也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哦，让我慢慢的也好，那一种的激烈的那种感觉，刚刚轰轰的那一种的滋味觉得很失去了一样，我很想抓回那一个的那感觉，好像现在就是抓不住。兄弟姊妹，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怎么样，你来救耶稣的时候，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现在还在 这里救恩大开的时候，你如果不来的话，那你错过了这个机会，那就很难。撒该如果当时，如果你没有这一次的机会的话，没有去追求的话，那可能他就不会记在这圣经，他也不会去得救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一样，不要轻看你现今的机会，你要抓住，你要抓住，让你会像撒该一样克服种种的困难，愿意失去了该有的面子，去敲耶稣。有很多人来教堂，可能还有些人在众人的面前，你不敢承认你是个基督徒，你觉得我信耶稣很羞耻一样。你不要忘了，这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上帝啊！你成为他的儿子，你如果成为那个胡锦涛的儿子，你出去的话，哇，可能你觉得自己很荣耀啊！你如果是萨科齐的他的孩子的话，出去可能和你的同伴可能炫耀一下。但你要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比他们更伟大更高，是他们那一个阿爸的阿爸，是晚的晚。你觉得自己还不荣耀吗？做一个祷告都不需要你做，做一个谢饭祷告还在那个同事面前觉得自己很难为情，做祷告的时候看他们都回个头的时候，闭上眼睛一秒钟就结束了你的祷告根本没办法来承认耶稣来证明你的身份，这能行吗？你要抓住那一些的机会来传言耶稣才是对的。你还说图说回的让人好像觉得自己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很羞耻。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就是那这位撒该也需要救恩吗？其实也是问我们，你们也需要救恩吗？每个人回答都是对，我需要救恩的。但是我们要看他这个是个有钱的人啊，现在许许多多有钱的人他根本感觉不到他需要耶稣的。现在的有钱人他觉得自己我有钱什么都能，钱能摆平所有的事情，会是这样吗？会是用你的钱如意一场吗？你的钱能买到了所有的东西吗？你的钱是全能的吗？大家回答一个，钱是不是全能的？
不是，
不是全能，大家都知道。那些为什么会头钻在那个钱里面不拔出来呢？他觉得自己有钱，走路就是大摇大摆，看到踢到别人他不管一声也叫一声爸爸。不过在这里没有啊，在中国那些他觉得自己有钱，高的头跑起来走出来的时候，别人不和他打招呼，他从来不和别人打招呼。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所以耶稣就是不用那一种特别的身份出现，他就是用平民百姓那种身份出现，最贫穷的那个卑微的出现。所以耶稣会给人看不起，你这个是硬件的儿子啊，你还在这里做什么？人家都鄙视他，是吧？耶稣就是从小慢慢的长大，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经过了所有人生的一些风霜雨雪，他亲身经历你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才能得到我们。我在网上看到一篇的从英文写成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网站专门把它翻译出来，是一个有10样东西 写出来，他有十件东西是用钱不能买到的。这十件东西，那我就把你念一下，好吧？一个，时间。时间大家都会知道，时间一过去永不复返。你就是科学任意的发达，你也不能做到时空隧道进到以前的那个时代。这些都是妄想片，你不要以为是真实的，实现那一个时光隧道的时光隧道的那一种的东西，你不要想。好，他说钱是买不到时间的重返的，新的一天就代表你24个小时已经过去了，而且永远的不会回来。因此在时间还没有过去以前，要去珍惜抓住每一个机会，要做有意义的事，有价值的事。我们真的，所以在这一个时间之内，你要做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你上网也要做一个有价值的东西，是吧？你上网也要发一些帖子对人有意义的东西，你上网也是要去评论一些对人生会有更大帮助的东西，不是去玩游戏，不是去与人那种无聊的聊天，不是上网就是叫女朋友男朋友。可能你已经有了男朋友，或者有了妻子或儿子，有妻子或者有丈夫的，你其实你不需要和人家在网上谈情说爱之类的。所以你上网的最好你去去那一些树林的晚上，你去看一看，下载一些有意义的简道，那些名人的简道，你放在耳机里面，做工的时候戴在里面听一听，对吧？第二个是喜乐，它上面的翻译是快乐。其实快乐我觉得还是不准确，其实喜乐是很非常准确的。喜乐是人用钱不能买到的，你可以用很多的用钱买到了快乐，快乐是外在的那种快乐，但是你从来没办法买在你心灵上的那种喜乐。你可以拥有一件好的衣服，或者你可以约朋友去那些 disco， 或者去那些乐园，迪士尼那些乐园玩一下，或者那个 KTV 里面去，包间里面去逛一下，唱唱歌，对吧？这个都可以让你的外在的可以快乐，但是你里面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痛苦，心灵上那种喜乐是不能用钱买得到的，你没有办法的。还有一个孩子的幸福，你孩子的幸福不在于爸爸，我要什么你给我买这就，当然这是一回事，可能那个孩子当时的需要就是这样，你给他是非常的高兴，也会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是真正的幸福不是在于你的关心，在于你的爱护，在于你对有时间与他相处，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第四是爱情，这我想大家都会这个承认的啊。有钱是买不到爱情的，是不是？爱情是你两个人产生的那种有那种感情根本不是用钱能买到一个人，能买到那个人，但是你得不到他的心，那个算是爱情吗？根本不是爱情。爱情是需要彼此的互相的尊重的彼此的那种相爱的，愿意你爱的对方，对吧？你就是说爱对方，愿意为他付出的，这个叫做爱情。婚姻不是很随便的呢，有很多人你觉得自己现在这个世代的影响好，那不好就离婚嘛。如果你打算离婚，那为什么先要结婚？ 你不如不结婚多好。现在就是很轻看这些婚姻的问题，神其实把这个婚姻设为最尊重的，最啊、你不要把这个婚姻看为很随便，神就是特别把这个婚姻赏赐给我们这些人，他并且用这个婚约来约束你两个人。你虽然有爱情了，你虽然觉得自己两个人有相爱了，你一定要把握好，能把你这个爱情呢永结在一起，然后建立一个家庭。你觉得一点不负责任的，好啊，我们两个现在好，我们就结婚吧啊，不管以后怎么样，以后那个、如果那感情变质的话，那就离婚算了。不是这样的，婚姻是一生的坚持，婚姻是一生的坚持。你不要以为婚姻是那么随便的。我知道我们在这里有许多人对这个婚姻的观念是和世上的观念是完全一样的，很随便啊、你觉得这个婚姻就是娶个老婆就是买个衣服一样的，今天娶过来好就穿上，不好就扔掉了。千万不要把这样的观念塞在你的脑袋里，希望神能用圣洁的灵感化你，让你明白婚姻的尊重，会尊重婚姻啊，对婚姻的尊重，婚姻是个神圣的，不是你哦、就是说用那种世俗的那种关系啊来看的。所以神要把婚姻，圣洁的婚姻他会祝福。所以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要迅速的考虑，你要睁大眼睛去看好对象。在你结婚的时候，你尽量闭上你的眼睛去默默的保守你的对方的忠诚。就算你这个婚姻是你的，就是说你已经和他成为夫妻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不是你来做主，所以我们已经结婚的人，你要知道你所行的事情，你一定要对得起你的丈夫，你一定要对得起你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结婚了以后，这个身体不是你自己的，是你对方的，你不可以你自己的身体来做主。说的爱情是不可以用钱来买的，还有第五，认可啊、哦，他觉得这个认可就是对邻里那个旁边的那个邻舍，我们旁边的那个乡里的那些的对你的认可。有很多人可能在我们的家乡或者在你的旁边的那些邻居啊、你先得到邻居上的认可，除非你为邻居做了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这样才能认可你啊、你要建立邻居之间的那一种的关系，人对你的那一种认可，你必须是用你自己的那种对他们的关心付出让人家看到你用钱来帮助来资助他们，让看到你这个人真的会有爱心，人家会对你你会认可。但是有很多的时候，这个认可不是用钱能买过来的，我给你那种，我给你多少钱你认可我，和认可就是好像用钱，根本用金钱不能衡量的，他是用对你里面心里产生对你的尊敬认可你。所以我们在家乡有很多的那个长辈，我们为什么对他很尊敬呢？因为他那种行事啊为人啊值得我们尊敬嘛，并不是他有很多的钱值得我们尊敬，谁也不会是傻瓜，你有很多的钱我就尊敬你。好，有个健康，现在虽然医学很发达，但是你无论如何，你如果一患上病的话，那个就失去了本来的健康的模样。无论谁， 你一生病，你就会失去原来的那种健康的模样。不管你以后给你医治好，你总是会留下一点点的遗憾，因为你永远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神创造的那种美好，那种的健康。我们是在还没有发病之前，你要保守你的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你即使发病的，你要买一个平安回来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以前有一个人是非常愚蠢的选择，我说为了一个居留要把我自己吃出病来，本来这一个胆固醇不高，我要吃一天要吃了许许多鸡蛋让我的胆固醇高起来，然后我去拿到居留。我今天这个很正常，你想一想，你一发病，这个胆固醇一发病的话，你就一个是高血压，另外一个是那糖尿病。糖尿病你知道吗？不治之症呐、啊！你以为你发病了你还有救啊？你发病了这么多的钱，居留给你也没有用、啊，是吧？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重我们身体的健康，不要等到你发病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健康是不能用钱买的，你发病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一辈子都不能买回那一个健康了。特别是我胖的人很危险的，因为胆固醇高啊什么东西啊高热量的东西都不能吃哦。我也很控制不住自己，有时候还要吃点的肉啊什么的。其实按照医生的那一种吃法，早晨你要吃一顿营养餐，中午吃一顿非常就是有一点带热量的，晚上最好不吃，吃水果睡觉。那我相反，所以我就长得这么胖。我相反了，我相反就是说，早晨呢喝一杯牛奶算了，中午呢随便吃点面条算了，晚上呢吃一顿大餐，相反。其实他说是不可以这样吃的，这样吃所以就迎来了身体不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防病胜于治病，防病胜于治病，就是说不要让病发出来，这是最要紧。等你发出来的时候你就更难治，无论怎么医你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那种健康的状态。第七个是成功，成功是不能用钱买得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也有一些成功可以用钱买过来自己成功，但是那个成功觉得用钱买的成功，可能你坚持是不久的成功。如果你用心血换过来的，用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过来的那个成功，那才会坚持的，那才会坚持。第八个是你的天赋，你是一个天才，那你里面的那个天赋的那一种天才的那种的分量是哪里来的？是神创造你当时给你的，每一个人神都会给你一点的天赋，但是你要发挥出来，这个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你不是你后来用知识来你捕捉那种天赋的，知识只是衬托出你的天赋来，不是你学了许多的东西就是有天赋了，错的。你的知识是衬托你的天赋，你学了许多的知识，学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就是让你的神给你的天赋发挥得更好。所以这个天赋是不用钱买的，你什么多钱都买不到的。你的聪明和智慧是神赐给你的，你以为你有这么聪明，你以为你会赚这么大的钱呢、啊？都是神给你的。还有第九个是良心的心态，有很多人呢，他觉得我有就看不起别人就偏偏在那些穷人的面前说一些讽刺的话、挖苦的话那个是没有道德，你有钱了不起所以我们如果在有钱的状况下，千万不要说一些对人家有自己反面，还有对人轻看的 挖苦人的这些言语，是你一定要调整的良好那个良心。你一个没有良心的，你有钱的人，真的是还更加没有用。所以拥有了财富，你一定要把你的态度那种心态也调整好，这个也是不能用钱买回来。你哪知道有些人就是这么
有些很会过吧？
好，还对，第四个是和平。
有
些很会过吧？我们现在就是讲和平的。现在的世界经济这么发达，就是符合中国想法，有钱更会带来战争，知不知道？有钱会带来战争啊！你如果你爸爸，你如果家里有五个兄弟的话，你爸爸是个百万富翁的话，如果他分财产的时候你分的不均匀的话，可能为了一点点事情你们家里就大战了。我现在看到我们家现在有一个电视台里面出了一个叫做和氏婆显示婆和氏老啊，你们不知道听过了没有？这一个里面天天听到是什么东西？多是兄弟争东西啊，多是那些不平的啊，我爸爸处理这个事情不当而引起了兄弟之间的纷争，为了一点点的事情闹了很久，所以他们自己就解决不了了，就请这个显示婆和氏老就过来了啊，一过来就给他解决掉了。这个事情其实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发生。我以前我的爸爸也是一个和事佬，他是一个村的村长，他是别人很尊敬的一个人。他一出面，基本上就是说那些的事情都会，就是摆平。不但是他影响了我们自己本村的人，还影响了另外的村的人。另外那些村的人有些的事情解决不了的话，他也请我的爸爸过去为他解决。而且我觉得他真正的是一个显示佛和事佛，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推荐他去那里做工。所以这个和平啊，不能用钱买的，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战争，对吧？是很艰难的。所以钱不是万能，刚才我们每个人也认同钱不是财产，所以我们要向神回转，要抓住每一个我们当你不管怎么样，是吧，你都是需要耶稣给你改变，需要耶稣的生命的。你有了钱，其实这里面还必要说到有一种是生命，生命是不能用钱买得到的，那种属灵的生命你是靠信心来取的，并不是要靠你的生命去买的，那钱去买的。有一个名字叫那个彼得去巴耶稣，巴耶稣去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他遇见一个人，然后他用钱拿出来，他说你把我这些东西，看到彼得行了这么的神迹嘛，你把你，他是先写书的嘛，哎呀，我这个有这个东西拿多好啊，一叫人可以换天怎么样呼吁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你把你这个东西卖给我吧。彼得怎么说？你就和你的钱财去灭亡吧，是吧？这是不能买的，神给你的恩赐或者给你的生命是不能用钱买得到的，是吧？所以只要靠信心来支取的，所以我们只要信，所以我们要抓住现今这个机会去接受它。我们看看我们现今的机会，你不要轻看，时间一过永不留。你要，我们又看到了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有机会。你以为你现在站在巴黎就没有地震了？现在所有的地壳已经在动摇了，也许有一天就发生在我们巴黎，那你该怎么办？你的生命将会处在哪里呀？你以为掌握在你的手里啊？是吧？现在所有的地壳都在板块都在大移动，是吧？你这次日本，你说多厉害呀、从来没有听过了，现在地震越来越厉害，文春地震多少级？8点，对吧？ 八点。
大大的苹果。
哎，那个，还有我们村下去是，我们中国还有个去年是什么地方？啊，玉树，玉树也是这么高。啊，还有智利，是吧？智利也是八点多。哦，现在是什么？九点呢，头都晕掉了。哎呀，这次日本实在太惨了，你们都有看到哦。它不是光光那个地震了，我们都是刚入地震还好点，它地震是海里呀、啊、产生了那种海啸。我第一天去看那个电视的时候，哗啦的一扑过来，所有的房子就是全都被淹掉了。然后呢，一些人你淹没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得救。比海水淹没的人一般得救的希望是很少的。如果干地的话，地震的话，可能有一些东西把你挡住的话，可能还有救火的
瞬
息、可能在72个小时之内可能救出来的时候，那个人还可以救火。你啊，如果在海里，你2分钟看你能忍得住吗？2分钟就一面呼呼，所有被隐瞒的是人或者动物，不可以救火。再加上现在什么核电站的爆炸和核的那种泄露的那个东西，产生了所有那些生物受到了许许多的影响，海洋部分的东西受到影响，所以有很多人他害怕，不单单是没有海鲜吃，他还怕没有盐吃了，所以在中国就前沿啊，在沿海的地带那些盐呐、啊，我们这也受到影响。那天打电话有个人哈，我住在我家，你说妈呀，我这里盐都买不到了。盐都买不到了，他们只是一种迷信的推测哦。他说觉得这个海啸起来，哦，盐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过来的盐就不能吃了。如果有这种危险，就真的是不能吃，是吧？所以他要预备盐哦。还在欧洲，还有一些人还在贩卖盐。我前天晚上我去过两个公司了，我说我要去买盐，你怎么没有盐？他说有啊，啊放在某某个地方旁边。我说真的没有啊，你去看一下。啊好，我去看一下，去看了大半天，说对对对。
苹果呢？
奇怪，就这里也有这个情况。好，所以怪不得我的姐姐打电话过来了，说你去那隔壁看看有没有盐。所以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巴黎哦。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们巴黎，你在那种患难当中，你会怎么的心态？或者是不是我已经得救了？你得救了，你的生命就是你的身体受到了就是死了你没有关系，你的灵魂还是得救啊。所以现在这个信耶稣，你这个机会救恩这个机会是很要紧的。耶稣说今天救恩要到你家里，你说不说阿门啊？
阿门。
对，你要说阿门啊。救恩到你的家里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啊，是吧？这个大概有多么大的反应啊，他高兴的不得了，这个救恩来到我家，我原来也有梦你这个恩典啊，我以为有这么多人拒绝我，你还有这个恩典给我，那是他非常的感动，感动的不得了。谁有他这样的大的反应呢？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看圣经一下，他们反应什么样？我可以把我的一半周一重点，你的一半多。我觉得我的一半很少，没有意思。我的一半拿出来，可能正在路旁没有人要。啊，有些人100万上个几个亿的，你拿出来一半怎么办？他是个财主啊，他的一半不得了。他说我耳大的水还有比他4倍，这个叫做信后的反应，还有你悔改的那个悔而改，你有改的行动。有很多人没有改的行动，你只是觉得主啊，请你赦免我今天犯了什么罪，好，今天祷告完了，奉主圣名阿门了，明天再来一次也是一样的罪，这个哪有改呀、这个我告诉你，在神的面前好像耍花一样，好像耶稣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一样， 哦，今天先过了就算了，明天我们再做没关系，再
做。
不是这样的，你要回，也要改，改正行为。啊、哦，他今天就恩到他家的，他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罪人。耶稣还有这么大的怜悯来拯救我，来救恩来到我家，所以他就把这个行动表达出来。啊、哦，我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这点钱才对我们有用。我最好的就是有人爱我，耶稣他爱他。把这个救恩带到他家，把他这个温暖带到他家，把他的幸福带到他家，让他的里面那种心灵的空虚再次的填满，让他们的家人再次的和睦相处，让所以呢，这个就是撒该信念的反应。你有没有去信念的反应？有很多人就是像圣经，我们前个礼拜查过了。第七章说，我们在催你，你没有反应；我们在哭泣、爱哭，你也没有反应，是吧？这个东西就什么都没有，因为你还是死的，所以你没有反应。感谢神，能让我们能抓住现今的机会，像撒该一样，接受我们主耶稣，因为救恩今天到他家，你知道。耶稣的时间是什么？是今天，不是明天。明天是谁的时间？明天是撒旦的时间，你不要忘了。撒旦有一个声音会给你说的：“你今天接触耶稣，不，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还这么老，你如果一信耶稣的话，他们就很苦了。你没有烧香给他了，以后他就会在地狱里受苦啊。还不如等你妈妈死了以后，我烧一笔钱，再以后再信吧。我们家里就有一个证人，然后等到还没有给他的妈妈烧，他自己已经烧了。真的，我们问他，我们给他通电的时候，叔叔啊，他的老婆就，他们说，你要去信耶稣啊。他说没有，我的妈妈还没有过世，我不能信耶稣。然后等还妈妈还没有过世，她的丈夫就过世了，她就没有机会信了。她的丈夫其实也有点已走上了这条道路，快要走的，也和我们去了两次的那一个教会，然后可能因他的妻子的反对，他后来就没有去了，就离弃了。不久，这个事情过了不久，他的灾难就临到了他，一场的大病正在见到。真是大难不时必有后福，他一回来一休息好了，然后不到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他再次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先说起来很悬。他说那一天晚上他是发疯的嘛，他一出来，他说在半夜三更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说再答应一下，他后来回来就病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悬。他一病就不能起来，然后不到几个月就过世了啊，所以说机会要抓。你以为你有很多的机会啊，你今天还在，明天不知道你去哪里。所以我们抓住今天的机会，明天是撒旦给你的机会，今天是神给你的机会。你要今天的机会还是明天的机会？
今天的机会。
很多人不会回答，说明你还等待某个机会，很危险的，我告诉你。不是我骂你，一定要抓住这个现今的机会。昨天的机会是你的机会，你已经过去了，你永不能复回了。你只是一种回忆，只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在那里回想你今年，回想你的过去，回想你以前做的事情。如果有一些的过去有一些的懊悔，你现在也懊悔不及了，因为改变不了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里也有很多事情很懊悔，我以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那个房价这么高的涨了，我以前我还是十八九岁，根本不懂什么东西。我爸爸说，哎，买这里的房子比较便宜，你买。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买了，我说现在有只了上百万，多好，那是都十万块钱。那我前在想，我多后悔，这个后悔能挽回吗？不能挽回呀，这是昨天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是我们。不想念过去，也不要等待明天，只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来信靠主， 抓住今天的机会去接受这位永生的上帝，让你的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